听众朋友，近年来，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在欧洲大地上翻滚，在东欧、中欧、南欧接连出现数个反欧盟的逆子国家中，意大利是其中一个反道的大逆子。最明显的迹象是，日前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表示，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合作的磋商还在进行中，有可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访问意大利时完成。三月五日，美国《纽约时报》就此发文大喊“狼来了”。该文开门见山地警示说，意大利的一个无疑会令美国官员及欧盟领导人错愕的举动，似乎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帮中国把他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扩展到西欧腹地。此举属于北京在全世界推进其经济利益和影响力的一项全面计划。如果意大利走出如此鼓励中国投资的一步，那么在作为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的七国集团中，它将是第一个积极参与北京在全世界建设货柜枢纽、推动其自身经济增长行动的成员国。其实，美国人是最不应该对意大利为北京“一带一路”抬轿子感到惊讶和紧张的。因为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他就三天两头对欧洲传统盟友和欧盟组织发出指责，助长欧洲大地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意大利民粹政党通过选票上台，也是在特朗普总统榜样感召激励下的硕果。身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对战略盟友欧盟的态度曾经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但对意大利想为北京“一带一路”抬轿子的言行，美国政府官员持明显的反对态度。据报道，近几个月来，驻意大利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已向意大利新政府领导人表达了对于此类协议前景的担忧。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是出头露面，表达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官员。也许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2日访问意大利的行程已经迫近，有些敏感议题需要先下毛毛雨。有关这位意大利经济发展部的副部长，《纽约时报》给予介绍说，杰拉奇在中国教了10年的经济学，写过金融专栏。2018年被民粹主义领导人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召回意大利，在政府任职，重点关注中国问题。为了回答美国的反对和中国掠夺性意图的担忧，杰拉奇解释说，和美国相比，当前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少之又少，这些对意大利的港口进行的预计在几亿美元的投资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他表示，通过同中国在基建上的合作，意大利将得以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时装、机械、食品、化工和其他商品。意大利背负着巨额债务，经济陷入零增长。他称，法国对中国的红酒销量是意大利的7倍，即使爱尔兰对中国的食品饮料出口也更多。他还说，我非常了解中国，我们也比其他人更能觉察任何风险。我们压根儿没有到转移地缘政治轴心的份儿上。杰拉奇还强调，协议中没有什么让意大利偏离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欧盟的结盟。他还说，热那亚港口官方本周已经在着手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成立一家新公司的交易，其框架协议尚未达成。我们增加贸易价值的途径之一是首先增加来自中国的投资。他说，他们是通过这些“一带一路”备忘录完成的，这是一片投资的沃土。目前，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港口是雅典城外的比雷埃夫斯港，由中国国有航运集团中远集团控制，意大利也希望参与其中。这就不难理解，在本月欧盟投票通过一项规定，赋予各国更大权力来审查和阻止外国投资，尤其是得到外国政府支持的投资时，为什么除了英国以外，还有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 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最先就怀有热情的欧洲领袖中，比较突出的有英国前首相和意大利前总理。2017年的5月，时任意大利总理、民主党人保罗·珍蒂洛尼是出席北京“一带一路”会议的少数西方领导人之一。虽然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但珍蒂洛尼是欧盟的支持者，认为应该保持统一的欧洲阵线。面对欧盟的怀疑之声，前意大利总理最终没有批准参加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倡议的合作。《纽约时报》文章注意到，目前控制意大利政府的民粹主义者布什与布鲁塞尔发生冲突，他们似乎对维持这种团结不太感兴趣。而到了2018年12月5日，葡萄牙成为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第一个西欧国家。当时，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提出了质疑与警告。法国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会造成欧盟的分裂，德国也认为欧盟应该团结一致，制定出统一的对华战略。如果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将会成为世界最富有经济体七国集团中第一个积极参与北京在全世界“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